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Fisher 状告美国政府这个案子呢，在下个月的时候，最高法院要这个听证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案子呢，很有意思，而且它影响也比较大啊。它主要指的是在2021年1月6号，不是有上千人冲击美国国会吗？那这些冲击美国国会的人显然是想要阻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在进行的一场有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这个认证的这么一个程序啊。那么这个冲击它到底算不算违反了联邦的法律呢？哎，大部分的法官认为说是违反了联邦的法律，提出起诉，他违反了这个联邦罪啊，应该提出起诉，甚至可以被认作是有罪。但是有少数的法官认为说，单从这个联邦刑事法的有关于这一个条款的文本来看呢，端看你怎么解释。如果你狭义的解释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就不算犯罪。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整个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宽泛的解释，什么叫做狭义的解释。为什么说有几名法官认为说他们这个冲击国会不算是这个违反了叫做妨碍公务、妨碍程序，或者是干扰和阻止这个政府程序的这个行动。
对，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审理，甚至要考我和高宁的英文呢、啊。其实这个没有开玩笑，他不是考我们两个的英文呢、啊，他是考美国律师的英文呢、啊。连法官都纠结在一个英文字上面，这个非常的技术性的一个审理。所以我们先把背景讲一下，什么叫联邦罪，什么叫做地方罪啊？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报道，最严重的什么杀人呐、甚至是偷窃呀、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在州一级审理，州罪这些还不构成联邦罪。什么叫做联邦罪呢？当你看到这个案子是 United States 状告谁谁谁，或者谁谁谁 versus U.S.，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联邦罪，否则就是加州状告谁谁谁，知道吧？哎，是这么一个，首先是这个概念啊。第二个概念，宪法和法典的区别。宪法大家知道，这是美国宪法，这个肯定是联邦一层的，这个就是超越或者高于州法，这个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呢，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呢，美国政府又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United States Code。这 code 呢，咱们翻译成法典、法规、法则是啊。他说这个玩意儿，这东西啊就大了去了。它是呢，差不多每6年更新一次。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当时有一个公司，电器公司叫安荣电器公司，或者能源公司，
能源公司
大量的欺骗投资者，结果很多人的保险金呢、啊，连甚至我记得连什么加州什么教师协会啊什么，就是整个的。这是一个大型的财务或者是金融诈欺，到连加州州长都没了，戴维斯都被罢免了，对不对？就是因为2002年安荣的这个呢，这个美国的法典呢就更新了。那么更新了以后呢，就增加了一个叫做1512，一个括弧 C， 再一个括弧2，就增加了这个。这个是简单说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安荣犯罪了以后，有一些高级的主管稀里哗啦把内部的一些文件都毁了，有电子的也有印在纸上的这些文件都给毁了。那么摧毁了这些文件以后，这构成什么？你这不是阻碍调查吗？
对，
你这不是阻碍司法吗？你这不是销毁证据吗？等等。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 C2就指的这个，就是说如果有证明啊，你是把可触摸的或者是对于
有形的对
啊，你阻碍、影响、妨碍政府的程序等等，20年徒刑，有这么一个规定。那么现在就回到1月6号冲击国会的这些人，他们符合不符合这个 C2，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在阻碍、影响和妨碍政府的程序？
这个呢是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了哈。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十五名接触过这个案子啊，因为很多的人不是被告嘛，都是用这个理由，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罪名哈，就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罪名，被告。那么有十五名联邦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在审理这些案子，其中十四个人都认为说这个就构成了，这个就构成了。他冲击国会，甚至把那个警察打伤，还有人死亡，然后冲到国会里边，你说他没有构成就是干扰、阻碍、阻挠一个政府的正在进行的程序吗？十五名法官都认为说是构成了，十四个法官都认为是构成了，偏偏就有这么一位法官啊，他呢是德克萨斯州的，也是川普任命的这一个法官 Carl Nichols 啊，他呢认为说没有啊，他呢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抠这个字眼儿了，
对，抠字眼儿，
对，就是狭义的和广义的这个情况。那好了，我们再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 Fisher 的背景。Fisher 呢，他是一月六号参与到那个冲击国会里边的其中一个人。
顺便说一下，他是宾夕法尼亚的警察。
对，他是警察，同时他是铁杆的这个川粉，支持川普的哈。当时在一月六号，这个冲击国会之前，他给他的上司啊写了一个 email， 告诉他说，我可能需要这个一月六号的整个的冲击国会的行动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暴力。
对，
我可能需要。到时候需要保释的时候，你也给我保释出来，
对，
别关到监狱里头啊。他是说，我们冲击这个国会大厦，要把所有的民主党人拖到街上去，要对他们进行审判。他是当时是这么说的。而且在冲击国会的时候，有证据，就是显然有摄像头拍下来了。他大喊着“冲啊！”
对，
然后冲到那个，因为警察手挽手的，等于是组成了一道人墙，他就冲破人墙，把警察撞倒在地，然后冲到里头去了。尽管他进到国会里边只有短短的四分钟，但是摄像头都拍下来了。他在里边，就是指挥着这些人，或者是怂恿这些人一起跟他一起冲击。然后四分钟之后就被警察赶出来了。可是四分钟这段时间也够了，于是
他后来还在脸书上发呢，
对，发这个冲击的照片，
全发，
然后
他自己全到照在里头。
对，同时他自己也被摄像头拍下来，所以警察一下子就不光是他，好几百人全部一的就给抓住了，以后就等于是提出起诉。那么刚好是负责审他的这个案子的法官呢，认为应该狭义的解释刚才说的那个法条。于是呢，他你看两三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去法庭，没有去被提出起诉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哈。但是有其他的人被告到法庭，而且被判罪了，于是呢，这个案子就这么打到上诉法院，最后呢就打到了最高法院。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什么呢？冲击国会是1265人是被告，而已经成功的被起诉的是332人。那么如果这一条被最高法院推翻说可以不用的话，那么那些人要不就是判的刑大减了，
对，
要不就是会无罪释放的。稍等会儿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狭义和广义的解释，一个英文字。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下个月啊美国的最高法院要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Fisher 状告美国政府啊，这个刚才说过了，一月六号冲击国会，这是2021年的这个案子哈，有330多个人呢，被告若干罪名，其中一个就是冲击这个国会呢，是等于是这个企图阻碍或者是影响或者是阻止政府的这个认证的程序哈，那这样一来的话就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法典了。那么这个刚才说过了，法院里边十五位地方法官，其中十四位解读是根据字典上的正常的意义来解读，其中一位法官提出异议，那有必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提出异议哈。所以呢，从这个原文啊，它这个法令并不是很复杂哈，它这个原文呢，它就这么说，他说任何人 由于腐败的这个原因呢，比如说更改、销毁、损坏或者是隐藏记录文件和其他的物品，或者试图这么做的话，意图损害这个物品的完整性和在官方程序当中使用的可用性的，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
哎，第二段是 or otherwise
或者
什么呢？以其他的方式妨碍、影响、阻止任何官方程序或者试图这么做，根据本法令就可以判处一是罚款，二是不超过20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是两者并罚。
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英文字叫 otherwise。
对，
因为这个法典呢是两条，第一条就刚才说阻碍影响，第二条是 otherwise 阻碍影响。
嗯，
那么我们一听，这第一、第二不说的一件事吗？对不对？因为第二也说了 obstruct， 也说了什么 influence， 也说了什么，这是吧？
嗯。
那么，可是这个 otherwise 啊，这个字在英文里呢是与之相反，或者是有一个更简单的中文翻译叫否则。
嗯。
比如说比如说你们
就是和不同于上述，这个大概是这么意思。
你们必须怎么样？否则我就不同意。
对对对，
这就是 otherwise。
对，
这个用在这儿，咱们用中文说啊，就是大家都得怎么啊？否则我不去。
嗯
啊，比如说等等这样，或者是说那个啊，他说他要做这个 ，he said he'll do it。比如这个话啊 ，but I know otherwise。我觉得他不会。
嗯。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用语，这个是很清楚的，任何的字典都会给这个解释。但这位法官呢，他说，你看这两段是说的差不多的事情，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法官是说呢，是相同的，
嗯
啊，他理解是这意思，
对对，
就纠缠在这儿了。那么，如果他理解的是正确呢？又回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冲击国会，他们有没有触及到销毁叫做有形的可触摸的物体？这个物体其实就是那个文件。
嗯，
因为安荣的那个事件，2002年这个法典的出世，它的问世就是因为这帮高管他摧毁或者销毁文件，这些人冲击国会，你比如说毁坏公务，这没问题，这有罪，对不对？毁坏公务是有毁坏公务的罪，打警察有打警察的罪，比如说这个暴力有暴力的罪，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他们是不是阻碍了正常的国会的程序？通过销毁文件的方式，那么请问他们销毁了什么文件？
嗯，
啊，如果这个不成立，是吧？就在这儿呢。问题是，
对，他就是强调说是必须要是什么文件或者隐瞒什么记录，做具体的事情，让他没有办法作为证据呈现到这个政府的这个不管是审讯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政府的认证的程序当中去啊。他是这么说了，如果要是。他如果再坚持一步的话，或者更深一步解释的话，就是这些暴徒如果冲到国会大厦里头，把各个比如说各个州的这个有形的
选票、
选举人票给摧毁了，或者什么隐瞒了或者篡改了，那肯定是有罪。但是问题他们只是冲击而已，并不构成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法条上的具体的严谨的这个规定。但是有14位大法官认为说，不是大法官，就是14位，不管是联邦法官，不管是联邦地方法院的，还是上诉巡回法院的，这些法官都认为说是应该算，阻碍和阻止这个正常的政府程序的啊。所以呢，现在就把这个难题呢，就等于是提交给最高法院了，让最高法院来决定你到底是站在哪一头。